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地教导我们新约的罗马书，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思想犹太人与神复合。好，现在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把这段宝贵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正在研读新约的罗马书，今天呢仍然研读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求主带领我们虚心听道，并且有力量天天行道。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十二节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换句话说呢，因着以色列人从神所赐的神圣位置上失落了，现在呢，神将他们搁置在一旁，开始在外邦人身上工作，神进行他那个恩典的工作。因为以色列人被搁置一旁，使得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得以享受神丰盛的恩典、良善和慈爱。十二节又说，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现在呢，神还没有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动工，但是当外邦人日期满足的时候到来，那时候呢，神就要再次的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了。如果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落，就使得神将这么大的荣耀加在外邦世界上，那么当神再次与以色列人和好，当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见那是更加伟大的荣耀时代。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十三节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原本是荣耀我的职分。保罗现在呢转而向外邦人说话，他称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当然，保罗为了要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闲言闲语，特别是从犹太人而来的闲话。他们认为呢，保罗是一个叛徒，因为他告诉外邦人不需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而只要去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被神所悦纳了。保罗告诉外邦人不需要在圣殿里面献祭就能够得到拯救，他们所要做的呢只是单单的去相信耶稣基督。当然，保罗的行为在这些犹太人当中造成了相当大的冲突，因为他们是靠着行律法来称义的。保罗的教导使得他们感到震惊，甚至是在今天吧，这种光是单单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可以得到救恩的说法呢，仍然使得许多教会和他们的体系感到惊骇。我呢有一位加拿大的朋友，他参加了圣公会，这是个大教会当中的执事。他重生得救，真正归向主之后呢，开始与会友一起参加祷告会。在祷告会中，肢体们呢真正的经历到了神的能力以及圣灵在他们生命中做工。这个教会呢是相当自由的教会，他们认为啊，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呢，那么有祷告会也是不错的，因为你会得着更多的能力，这是一种相当宽容的态度。但是当这位执事开始教导肢体们说啊，你必须要重生了，结果呢他就被赶了出去。 因为他的教导与这个教会的基本信念引起了冲突。教会认为呢，接受婴儿洗礼和坚振礼之后，你就已经重生了吗？而当他教导说你必须要真正的重生，这个说法就在教会里产生了问题，因为他教导必须要重生这个道理让教会产生了误会了。你看呢，这些人相信的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相信婴儿洗礼和坚振礼，而不是单单的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因此呢，保罗做了他所当做的事，敬重他作为外邦人使徒的职分。罗马书第11章的14节里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因此在保罗的心中，他仍然有这样的想法，他说，我的心仍然可想为以色列人可以得救来祷告。他甚至蒙神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各种困苦患难的环境当中向外邦人传扬福音。他宣告外邦人可以得救，特别是不需要成为犹太人就可以得到救恩，而是单单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不用改教成为犹太人。这种说法呢，使得保罗在犹太人当中成为异端分子。也为了这个原因，当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个犹太人就力图要杀死他。然而保罗仍然渴望为了以色列人能够得到救恩而来祷告，因为他接着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这是罗马书第11章的15节。神透过耶稣基督使得整个世界与他和好，这不只限于犹太人，而是世上所有的人。罗马书第11章第15节说，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保罗呢，再次谈到这种从更少变成更多的对比性。如果犹太人被丢弃，会使得整个世界，整个外邦人的世界可以与神和好，那么当神与犹太人和好的时候，他的慈爱和恩典再临到他们的时候，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呢？罗马书第11章的16节说，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里所说的是亚伯拉罕那些个族长们出熟的果子，这是以色列人所出来的根。罗马书第11章的17到20节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很不幸的，在教会的历史上，教会和犹太人存在着不和谐的关系。很不幸的是，对于今天犹太人所受到的许多的逼迫，教会呢，必须要负起责任。我认为这真是一个悲剧。许多年来，天主教教会在引导着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也是当马丁路德离开了天主教教会的时候，他也带着反闪族的情意结而离去的。马丁路德同时也鼓吹这些对犹太人的迫害， 这种想法呢，也是更正教当中蔓延着。今天许多更正教的牧者仍然非常的反犹太。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对于以色列和犹太人表态支持的立场，那是出了名的。因为如此，他曾经从那些反犹太分子那里收到了一些仇恨抨击他的信件，他们是那些吹嘘自己抵挡那原先橄榄枝条的人。他们说，神将他们砍下来了，神已经丢弃了他们，现在呢，我们才是神的子民。然而保罗说，你们是野橄榄的枝子，却能够被嫁接在树上，更何况是那些原本的树枝呢？他们因着自己的不幸而被折下来，你们只是靠着信心而被接上去，不应该有如此自高的想法。如同保罗一样，我确实相信我们的心里渴望，并且为以色列人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救恩。这不是说我有极大的负担，要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或者是开始到那里去做宣教工作，带领犹太人得救。我没有感受到神呼召我去成为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传道人，或者要去进到犹太人当中。神已经呼召我单纯的教导他的话语，我也希望自己忠心的做这一方面的服事。然而我不觉得自己可以否认神已经做了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对犹太人的福音事工没有很大负担的原因。因此呢，在这件事上我持有中立的态度。你或许觉得我的立场有一点奇怪，因为呢，有些人对犹太人的福音工作抱着极为惊人的热忱，我呢是没有的。我相信当神的时刻预备好的时候，他会将福音传给犹太人，当神预备好的时候，神会将他们再次的接回树根上，神会打开他们的眼睛。与此同时呢，神已经将他的恩典倾倒下来了，神的圣灵已经临到了外邦人身上。因此当鱼在咬着鱼饵的时候，我就会去抓鱼。在外邦人当中，遍地都已经是成熟的果子，我也确实的感受到了这一点。最主要的是因为对犹太人的福音工作会耗费教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在这个时候更应该用在对外邦人的福音事工上。因此呢，当日子来临，神将会向犹太民族，向以色列显明他自己。到那个时候，神就会在他们当中工作了。因此我想要激动犹太人发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弥赛亚在我的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美好的工作，我是何等的爱他，而且与神同行相交的时刻是何等的荣耀，我可以从神那里享受到何等的平安和喜乐，而他们所拥有的是何等荣耀的弥赛亚。我想要去激动他们发愤图强，不过我也对他们的盲目无知而感到讶异。我确实是很讶异，因为有许多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拥有着相当丰富的知识，然而当谈到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他们却是全然的盲目。以色列人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是盲目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几年前，史密斯牧师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国际性的联合聚会里面演讲，以色列总理贝金也一同参与了演讲。史密斯牧师从耶路撒冷米奥沙拉姆地区的拉比那里呢，收到了一些抨击他的信件。那些个拉比是极端的东正教派人士，他们指责史牧师是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啊，去支援以色列民族。其实呢，史牧师真正的目的是想要使犹太人和福音派基督徒互相了解和接纳。这些激进的拉比写信斥责他的行为， 并且表示他没有资格在那里发言，因为弥赛亚还没有来到，所以以色列没有资格，甚至是不应该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他们还没有建立他们的圣殿。虽然他们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却是反对自己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写信给史密斯牧师。这件事呢，使得史牧师开始思想，要如何去对会议中的听众讲话呢？向他们做见证呢？他就说，朋友们，我要给你们看一些东西。他们都是很亲切地说，啊，你在这里真好啊，这真是一件很棒的事。然后呢，史牧师说，啊，你们看啊，你们的拉比寄给我的信，啊，他给他们看那些抨击他的信。他们读了之后就说，哦，这是垃圾信件，全是垃圾。这些人呢，是这里的宗教激进分子，他们呢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们只是宗教的激进分子而已。史牧师说，但是他们是拉比呀。哦，是是是，但他们是宗教激进分子啊。史牧师又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拉比也会是宗教的狂热分子吗？哦，是啊，当然了。史牧师说，你有没有想过，这很可能是在耶稣时代的那些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同类拉比呢？因为耶稣的教训不符合他们的想法。然而你们今天呢，仍然跟着这些宗教的激进分子啊。他们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因此呢，史牧师就开始分享他的见证。可惜的是，犹太人因为不信基督而被折下来了，但是我们呢，却因为信所以立得住。罗马书第11章的21节继续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到第5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要常在我里面，重点就是要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是枝子，我们不是原来的枝子，乃是被接上去的。我们得到了神的祝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所应许的祝福。我们因着接受了耶稣基督而得到了这应许的好处，而且呢，我们分享到了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的应许所带来的爱和恩典。但是我们呢，却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并且得到了耶稣的鼓励，要常在主的里面。因为经文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罗马书第11章的22节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对跌倒的以色列人来说，失去了神的恩慈和祝福，那是相当严厉的。第22和23节说，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因此当以色列人从不信当中回转过来之后，神将会再次的将他们接回树上。罗马书第11章24节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 就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只是从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枝子，却可以接在这些好橄榄树上。罗马书第11章24和25节说，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什么奥秘呢？就是神仍然将以色列国视为以色列国。然而很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不知道这个奥秘，有许多牧者也不知道这个奥秘。第25节，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神已经差派他的圣灵来到世界上，在各地，在大街小巷里面，勉强人来参加主的筵席，如同耶稣所讲的那个君王摆设筵席的比喻。这个君王呢，预备了上等的筵席，然后吩咐仆人去邀请人们来享用这个筵席。仆人回来之后说，那些人呢，都说他们不能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和托辞。因此呢，王说，那么去各处勉强人们来参加我的筵席，让房子坐满。那些被邀请的人拒绝出席这个筵席，因此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可以去参加了。部分以色列人却是盲目无知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无知，因为神仍然留有余民，而其他的以色列人则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之后才能够得救，进入神的筵席中。弟兄姐妹啊，我确信神知道有多少外邦人得以进入婚宴当中，神知道这些实际的人数。如果神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他就会知道正确的人数，因为这就意味着神是全知的，这表示神知道每一件事。我也确信神真的知道有多少外邦人会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因为这个数目呢，关系到外邦人数目的满足。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研读到这里了。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是否还有人没有相信耶稣呢？神已经摆设了筵席，要请你进来。你愿意进来与耶稣一同坐席吗？你愿意领受神的救恩吗？
听众朋友，这次的资讯我们听完了，谢谢查克老师带给我们这些奥妙的真理。一会儿呢，他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下次查克老师会继续的谈到外邦人得救人数的满足和成就，请留意收听并且参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愿神的话语在你的心灵和生活中工作，使得你更接近神圣洁的心意。这是神要你在与耶稣同行的时候所成为的样式。愿主在这个星期中祝福你，并且与你同在。愿他给你加添力量，使你的行事能够奉主名的荣耀结出公义的果子。愿你不只是听到，更要行道。这是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